关于祷告的培训。那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宣告的祷告，是我们培训的第四讲。那我们前三讲我们讲到了教会的祷告，大家还记得教会的祷告特点什么吗？有人怎么记得吗？要快短真接，就是这四个秘诀，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教会很多人祷告，比如我们100人祷告，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所以你祷告不能太长啊，你也不能太慢。当一个人祷告，另外人要接上来，短真接。那这个快短真接里边，教会的祷告跟家庭祷告不一样。家庭祷告你一个人，你要祷多长时间的没有关系的啊，你祷告你就祷告就好了。你祷告一天也没人没有关系，可是你教会祷告，如果一个人祷告太长了，那弟兄姊妹都是来祷告的。我们有很多祷告没有祷告到，或者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来教会祷告去学习来操练祷告，在操练祷告的过程中，我们没有操练的机会，那所以尽量给弟兄姊妹机会，快、短，短三五句不一定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。我们既要用悟性，这个悟性就是指思想。我们很多祷告弟兄姊妹很会用思想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要说一件事情，我把它说得很完全，让主能听见啊。其实主是知道的。其实我们的祷告越单纯越好，不需要有很多华丽的语言啊，就是来到主的面前，诚诚实实带着心灵跟诚实就好了。所以快、短、真实、真切，带着心灵跟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。然后当一个人祷告结束了，立刻就像战士一样冲上去，快短真接。那我上礼拜讲到出埃及记第17章，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的征战。那这段经文是特别的著名的一段经文。亚玛利人象征着我们的老肉体、老自我，每个人都有老自我、老肉体的，所以我们里面有个亚玛利人。那么当亚玛利人跟我们征战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上帝的能力跟自己征战，对不对？那上帝说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世界上抹去，就是当你信了主了，你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你不应该再有老自我，因为你的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现在活着的，保罗说，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那个17章记载着，当摩西祷告的时候，他是记载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的征战。亚玛利人是一个民族，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，跟亚玛利人征战的过程中，不是靠刀，也不是靠枪，他们是靠祷告。因为这段经文他写着征战，他没有写底下怎么杀怎么打，对不对？没写约书亚怎么使他的双枪水平该多高，像赵子龙一样，他没有那么写。他写的是山上的祷告。他说当山上祷告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摩西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那看来我们弟兄姊妹祷告也是，如果我们不举手啊，我们自己不把神举起来，我们自己就失败，我们的老我就得胜，对不对？我们何时尊主为大啊，耶稣基督就得胜。何时我们不把耶稣基督当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自己来决定事情，那我们就老自我就得胜。这是一个道理啊。所以你看当摩西举手的时候，后来摩西的手就发沉了，他不能老这么举着，他就是举不动。像我最近这个五十肩，那天去林弟兄那儿让我举，我就举不起来。那后来他给我拔了桨冠了，这个我扎了一针，我就能举起来了。可是你让我举一天，我是举不动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敬拜赞美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举手敬拜主，很多人举不起来？举不起来是肉体的问题吗？不是，是心理的问题。因为他就好奇怪，举手干嘛啊，举手就是投降。我们在神的面前降服，荣耀他，敬拜他，对不对？那么不愿意举手，我们因为我们是自我中心的，我们为什么要举手呢？很奇怪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举起手来，这种降服是很不容易的，很不容易的。投降是很不容易的，你要把自己心智交出来。所以摩西举手的时候举多高呢？他一直在举着，举不住了，他就放下。当他放下来，亚玛利人就得胜，以色列人就开始失败，全军溃退。你看到这种属灵征战多么强烈啊！教会也是如此啊，家庭也是如此啊。我们做一件属灵的工作，如果我们在属灵上，我们不能够进入到一个战争的里边去，我们觉得我们属灵就是一个花前月下，那你肯定失败。你们最近看个那个电影叫《战争房间》，对不对？那个电影现在很特别， 是最少的钱，是个牧师拍的，那个牧师是导演，你知道吗？那牧师拍的才花了多少？最少还100万不200万美金。结果在整个的美国的这个世俗的好莱坞的电影里边，那一个月他排行榜第一名，卖的是他那一月他就卖了多少？7000多万。你看这个电影为什么？他就写一个老黑人姐妹的祷告，他把自己的 closet 变成祷告室，那个是他的战争房间，是征战，征战，征战。他不仅自己得胜，他也使别的姐妹婚姻得胜。所以那部电影在今天的美国世俗化的美国影响如此之大，就看到美国有很多人开始讨厌这种世俗化，他们需要上帝来带领他们征战，明白？所以叫战争房间。所以摩西就需要两个祷告的伙伴，我上礼拜讲我们要祷告伙伴，对不对？一个亚伦，一个霍尔，他俩拖住他的手，搬出一个石头让摩西坐在上边，然后举起手，一边拖一个。你想这一边拖一个这个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有的是同工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一边拖一个，那个一闹情绪了撤梯子了，这手就下来了，那个再一闹情绪一撤梯那也下来了，这两个一下来，那整个的以色列人在山下去打败仗。那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如此的，教会也是如此的。教会如果这个教会祷告不强，我告诉你，不仅灵里软弱，身体也软弱。因为灵里软弱带来身体的软弱。你知道一个乐观的人他永远是刚强的，可是那种忧愁的人他永远是软弱的。疾病不找乐观的人，疾病找忧愁的人，没病也是找出病来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很多医生在中间，你就知道，你看当你到医院里边，一个人说得癌症了，你也得癌症，他个人一样的，都是癌症第三期。好了，一个乐观人和一个不乐观人不一样，乐观人可能走过这个难处，也许活10年8年甚至更多，对不对？那忧愁的人呢，很快就怎么说，就翘翘了，对吧？就没了嘛。我到澳大利亚去，我遇到一个得过淋巴癌的一个弟兄。这个弟兄那天我去澳大利亚，因为第一次去澳大利亚，大家带领我到一下看一下歌剧院，再看一下这个叫什么，这个达利哈维尔，就是情人港。他要从歌剧院走到情人港也是很远的，对不对？他就带着我走，然后他就介绍他头都白了一个弟兄，他说我已经得了淋巴癌全身扩散7年。当我听说全身扩散的时候，我不会听医生的话，我听神的话。他让我化疗，我坚决不化疗，因为化疗吃也不香了，是干什么不成？他说我活多久我不管，但是我一定要吃得香，因为他爱吃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他就工作辞掉，就到教会做义工，每天在教会里边，早上起来晨祷，晚上晚祷，反正天天祷告，然后喜乐，根本不在乎啊，死就死吧，什么到主那里有什么可怕的？美好无比，就7年还没死。我也得过癌症，我也化过疗。我们俩在前面走，易红光牧师还有叶师母、邵家清师母。他们敬拜团跟着我们，跟不上我们两个老年人，也跟不上我们两个得癌症的人。他说：“哎，咱们是慢点，你们走那么快干嘛？我跟不上。”都是年轻人，没病没灾的跟不上我们两个病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上帝多奇妙，上帝多奇妙。所以你会看到说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这个祷告是特别的重要。为什么我说基督徒的祷告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？你说我什么都不会，我不会传福音，我也不会讲主日学，可是我能祷告。我的祷告不一定说我一定是怎么样，但是我愿意祷告，上帝就教导我们祷告。那今天我们其实学这些祷告，都是我在祷告生活中觉得上帝给我一些看见，所以跟弟兄姊妹的分享。那今天讲简单。宣告的祷告，宣告的祷告是基督非常重要的，说耶稣你是主，这是什么？宣告。耶稣你要得胜，这是什么？宣告。耶稣求你救我，这是什么？宣告。耶稣求你来斥责撒旦魔鬼的作为，这是什么？宣告。宣告非常重要，因为人的话语是有能力的。你们什么叫话语的能力？非常重要哈！什么叫宣告？宣告定义在信心中用口大声地说出上帝的应许，这个就是宣告。我要宣告我是上帝的孩子，这是一种宣告，我们的地位，对不对？我要宣告疾病不能够恐吓我，耶稣必然医治我，这也是宣告，对不对？因为话语的能力，首先从创世纪看到说，神说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，这是 话语的能力，上帝的话语有能力，你的话语有没有能力？你的话语有没有能力？那天上给我打电话，发微信说我们家的无花果不结果，我要给他砍了。我说你不用砍，你咒诅他就死了。他没明白，后来想，哦，你是说耶稣咒诅那无花果就死了？我说对呀，这话语的能力。耶稣的话语，你有没有？你不是你们家养树，你天天咒诅他，你活不了几天。你不信试一试。这，你要养个狗，你天天咒诅他，那狗一定得精神病。你不信？你这话语是能力的，可是你爱他，你说哇，宝贝儿，对不对？你那个狗就有安全感。你不信你就试一试。我到北欧去布道，有一个弟兄家里那个树长得特别好，他栽个树墙，然后旁边那家那树都死了，就参差不齐，死的死，干的干，半死不活。他们同时栽的，同样浇一样的水，因为北欧不需要怎么浇水，他那个不像我们加州不下雨，他经常下雨。我说你这树怎么长这么好？那家，他说我告诉你，我天天宣告，我每天早上起来，我是挨个树给他们祷告。我走到这个树那儿，看这个树有点蔫儿，我就说，你必然越活越兴旺，上帝祝福你。你觉得这有点神经病啊？灵恩派，你听，这绝对不是福音派会干的事儿，这灵恩派。可是他就是相信说我的话语是有能力的，我就每一天用神的话来祝福我的植物。让我的花开得美丽，让我的树长得茁壮。他说上帝就成就。儿女也是每天用神的话宣告我的孩子多么好，我的孩子上帝祝福他，我的孩子他没有什么听那阵儿，他没有什么反叛期，因为上帝永远把每天都在宣告，孩子睡觉他就按着头给孩子宣告。哎，孩子都考上最好的大学。那不信你就试一试，如果你天天咒诅死孩子，你这死孩子，你念书也念不好，我告诉你什么都不行，你咒诅他在那边了。灵里人灵里边是有通的，所以人的话语是能力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往下看，因为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神要说各从其类，神说要有什么都是说说说，这是话语的能力。那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若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你就对着座山说，你从这边到那边去，他就必挪去。这个意思，这是个形容词。弟兄姊妹，你说那山它不见得动，耶稣可以，上帝可以，你就不动，但是你有一种信心，你知道信心可以移山，对不对？连毛泽东都讲过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嘛。那信心，这一代不行，我下一代我总是能把你王屋山什么还有什么山，两座大山，其实三座大山嘛，都移走。但他是指这个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什么，这个他是指这个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比喻很好，就说你要有信心，有信心。那我们看到说话语是拣选，那你可以选择你的话语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看哪，我今日将生于福，死于祸陈明在你面前。啊，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。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在创世纪看到话语是拣选选择，你们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话语是选择，我们喜欢一个人，我们就把最美的语言给他。我们不喜欢人，我们把最恶毒的语言给他。人就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恶毒的语言，上帝说不要，基督徒不用这种恶毒的语言。我们常常讲，为什么我们基督教正确？那你信基督教，连基督教不正确、正不正确你都不知道，你还觉得你基督教还不如回教，还不如穆斯林，那不奇怪吗？你说有些基督徒不如穆斯林，这可能，因为他们比较强调行为，他五次祷告我们做不到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知道，你是神的儿女。没有一个人说我自己的父亲不好，我的母亲不好，这也是个不好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信上帝，你的上帝是美善，却不认识你，老说别的上帝好，奇怪吗？我常常会看到那种所谓政治正确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我一讲基督教好，我一讲别的宗教不好，就有人批评我说你这个是排他主义。当然，你的父亲只有一个。你不能拉满街大街你都叫爹，对不对？你就一个父亲，当然是排他的。神只有一位圣救主，他只有一位，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，那你做基督徒你糊里糊涂，有天可能上不了上帝那里去，你都见不了上帝，因为上帝说你在地上不承认我，在天上我就不认你，很简单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，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这位神，我们可以选择话语，选择我们祝福还是咒诅啊。再往下看，话语是拣选，你口中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你看这个口是力量很大。往下走，我们就今天就快点。话语是叫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箴言书十八章二十节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所以人们，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成就神的事工。如果你让一个人得救，要带他信主，你就天天宣告主耶稣这个人你已经拣选他。有没有圣经根据？有啊，在哪里？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，我们在创世之初是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在创世之初被拣选的。我们都有圣经根据，我们讲话是有根据的，因为神的话有能力。神的话你要用神的话来宣告，神的话就是应许，抓住他的应许抓住他的应许就有力量，有力量。祷告就是抓住他的应许。你比如说你脖子痛，你说主耶稣你必然医治我，哈利路亚，我相信你医治我，宣告我不要恐惧。比如说现在你得了个病，你怀疑说我要去看是不是癌症，那宣告啊，宣告啊，对不对？不是癌症，主耶稣，我这个病就是个普通的病，对不对？像比如那天得了病去了，忧忧愁愁的去了，我宣告不会的，我给你祷告就是不会，打开就是长多大包它都不是，就一检查良性的，感谢主。那么那天有一个姐妹得乳癌手术了，手术之前为她祷告宣告，手术完了告诉我活检报告出来良性的，对，感谢主。所以你要宣告这个话语的能力。我们基督徒不太善于我们的话语，但是我们有时候说一些消极话我们很会说，可是消极话也是能力啊。你不要以为消极话不是能力，如果你在教会里讲一句消极话，你可能会影响很多的人，人们都灰心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在敬拜团里讲一句消极话，敬拜团敬拜就灰心了。那如果你在祷告会讲一句消极话，我们祷告就没有意义了。你说在家里讲消极话，你一讲消极话，你说哎呀，老饭做饭也不好吃，对不对？老婆她越做就越难吃，好吃也不给你做，就给你做难吃，我看怎么办？那消极话不能讲嘛，对不对？老板讲消极话骂了员工，这员工回家了讲消极话骂了老婆，因为老婆给他气受，他不敢别人气受，给老婆气受。老婆当然也有啊，骂了孩子，孩子踢了狗，狗咬了猫，猫就四处找老鼠。所以你这个就一连串的消极事情就会出现，所以话语生死在你舌头下边。你要选择积极的话语，现在有一词叫正能量，有没有道理啊？正能量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就是人活着要给别人带来快乐，给别人带来希望。当一个人他有了病了，遇到你了，他病就减轻一半，如果遇到你病加重一半，你这人多见你干嘛，对不对？我见你干嘛？如果一人忧愁见着你就喜乐了，如果一人这个贫穷的见着你他就平安了，他就不怕了，贫穷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你人总是要给别人传递一个正能量，可是能量在哪里？在神的话语那儿，对不对？门好，我们最后我们看两个例子啊，我们看两个啊，宣告能够得胜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神的道，他们随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。弟兄你知道胜过就是靠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和神的话，这个神的道就是神的话，道 word logos 就是话语，话语。你看到当你打开圣经一开始讲的 logos， 对不对？约翰福音太初有道，没有宇宙就有 logos， 有的翻译成 logos， 读法不一样，欧洲跟美国读法不一样，但总而 logos。这个希腊词叫 logos， 话语，英文叫 word， 中国叫话语，这话语对不对？中国是不是话语？道是什么？道的字根，道字根是话语嘛？我在上中学的时候，老师写了个道，同学们什么意思？他说道路道理，老师不是， 我是问这个字的字根，大家都答完了，我是语文课代表，伯利你来说说，你语文课代表总不会无知道，不知道道是什么意思。我说我也不知道啊，大家都说完了我就瞎蒙，我说是说话吧。哎，老师说你怎么知道，我说曹操道冒号就说话，吕布道冒号，那就正好看三国演义。老师说道者说话也，道神的话，你们神的话创造宇宙世界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生死在你的舌头下边，你要宣告，你祷告首先要宣告你得胜。如果我不得胜，我们祷告有意义吗？我们要祷告神啊，你让我胜过我的老我，神啊你让我的夫妻关系和好，神啊你让我的这个经济生意翻转，因为在我不能在你没有的神，你让这身份哈利路亚，你就通过在我不能在你没有不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做任何事情要都祷告啊，没祷告之前一定要祷告，一祷告就解决了。我这种例子太多了，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。我跟你讲一个，我那个有一个弟兄绿卡，那天那个戴维，对不对？戴维礼拜六请我们吃饭哦，不是请所有大家人哦，你请给他祷告的人，你要给别人祷告人再请你吃饭，你不祷告请你干嘛？你老说消极话，这东西够呛啊，又够呛。那他就最好别见你，见你他到那儿，因为他本来该说的话他说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祷告过了。还有一个更有意思，马里兰一个福建的弟兄，我们教会的，那去好多给他推了10年，他都没开庭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多苦吧？没有身份，媳妇来不了，在福建。啊，福建孩子都挺大，都不认他爹，他就天天送外卖，一点快乐都没有。后来大叔，你找张牧师去吧，他找到我，这个我说在我们教会，你要想让我，你给你出庭作证，对不起，50个礼拜委身一年，一次看不到你，我都不给你出庭。我告诉你，因为基督徒嘛，每礼拜都该敬拜上帝嘛。哇，他家礼拜三来祷告会，礼拜五来，你要送外卖的人很忙的，就靠那礼拜天赚钱，你知道，就来为了这个绿卡。不错的，我看不错，圣经也学得不错了，我给他出庭。那天终于开庭了，巴尔蒂我祷告，我从维吉尼亚开到马里兰，挺远的，开2个小时，还去迟到了，你知道吗？还好我们迟到了，那个法官前面那个开 case 也是推迟了，进去了。我说进之前，我说咱俩祷告，弟兄，我们俩就祷告祷告，我说求主来帮助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。但是主给我们一个好法官，求主你给我们好法官，给我们一个好移民官。我们祷告，结果移民官特别坏。你看上帝有他的旨意啊，给你坏移民官，那移民官特别挑剔，啊，就抓住他那个漏洞，就攻击他，就说你不配留在这个国家。那法官就不讲话，法官是不会讲话的，他讲话就是决定嘛，对不对？那法官就说，那好，我们请证人说他可不可以留在美国呢？证人请起立，我就起立宣誓，我们又在圣经上宣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他就说他是基督徒吗？我说是。他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。你说这牧师，我这有时候我忘你名字你别生气啊，我有时候记的东西太多，有时候记不住。现在这个我爹是老年痴呆症。啊，不我宣告不得老年痴呆症。哎，这个你懂了啊，哈利路亚。我要宣告我坚决不得老年痴呆症，Amen。你看这个就是宣告，你要刚才说那个时候我有点，这就是消极的。可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容易消极的话，你看随口就出来了，但是我要宣告我不是。那我就给忘了，因为教会好几百人，我确实不能每个人都记下来名字。我说他姓李，可能叫李建国，不李建华，还是李建军。好了，法官说的，移民官就高兴了，假的，他连名字都不记得，他的这个证人不能成为证人，因为他说的有道理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法官就说，李建华。他是看李建华，他说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不记得他的名字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说错了就完了。我说教会好几百人，不是所有名字我都记得，我说我这个牧师不太称职，有时候外出宣教也比较多，教会不是所有名字都记得，有的叫英文，有的叫英文中文，有的是大家习惯于的那个名字，我搞不清楚。但是我知道他姓李，我就叫他八字李，李弟兄。那个法官说过了，这牧师是真的， 因为我的牧师就叫不出我的名字。绝对真的，如果假的一定倒背如流。我见过太多这种假的，背得很熟，但是一看是假的，这是真的，过了 pass 休庭。哇，那个移民官抗议呢，抗议没有用。你看祷告了，上帝就怜悯了，我们即使错了，可是我们是真的过了，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宣告非常重要啊。那今天有两个宣告的例子，大家回去看就行了。那第一个，这个就是在啊，这个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六章。那么约书亚第六章讲到耶利哥城的倒塌是怎么倒塌的呢？不是打塌的，不是炸塌的，是宣告塌的，对不对？倒塌的。所以有一个这个主日学老师就问同学们说，这个耶利哥城是怎么塌的？小孩说，不是我搞塌的。回去跟他爸说，老师问我耶利哥，不是我搞塌的。他爸说，那也不是我们搞塌的，那要搞塌的爸拿钱再修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对圣经不熟悉，对不对？然后就问这个主日学校长，主日学校长说，不是我们教会人搞塌的。你看还是不清楚吗？这他是怎么塌的呢？他是宣告塌的，对不对？塌掉的。当他们攻到了这个迦南地，面对的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约书亚带领他们开始吹角，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前面，然后他们一边走一边吹，但是他们不说话，刚开始不呼喊，对不对？他们每一天沿着耶利哥转一圈，转到第七天，转七圈都不讲话。大家奇怪吗？这什么打仗呢？没怎么打的。耶利哥城上边看说，这好笑，这是干嘛了？转一圈转一圈转一圈也不说话，也不放箭，对不对？这奇怪吧？大家看丧失了警惕性了。结果你看在第三十节第六章的三十节，约书亚记，于是百姓呼喊。那个时候从我们从第十五节看起，第七日的清晨黎明的时候，他们起来了，第七天了，就照样绕城七次，唯独这次把城绕了七次。过去都是绕一次，对不对？一次六次加七次多少？十三次啊，绕了十三次。然后呢，祭司到了第七次，祭司吹角了。约书亚说，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城交给你们了。这是一种宣告，典型的宣告。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城交给你们了。头七天不许他们出声，就绕绕绕绕，就上帝的原则，上帝就让他们做，这么做你就这么做好了。那我们也不理解为什么就这么绕，那就绕。哎，就第七天呼喊吧，呼喊吧。然后三十节说，于是百姓呼喊，祭司也吹角，百姓听见角响就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塌陷，百姓便上去进城，个人直往前冲，将城夺取。你看到没有？就是呼喊倒的啊！这段经文是祷告的范例，非常的重要。还有一段祷告的范例，我们看就是大卫和这个哥利亚，对吧？大卫跟哥利亚的征战就很有意思。哥利亚长得特别高大，把以色列人全打败了。这扫罗国王扫罗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个扫罗长得很大，对不对？很高大，他才能成为以色列的王啊。他也打不过他，谁都打不过他。这个小子长得太大了，像你以色列像死小鸡似的，啪拎腿就给你摔死，所有人都不敢去。大卫给他哥哥送干粮到前面，大卫就是个小孩子，一个孩童，帅哥，小帅哥，像用现代话就小鲜肉。小鲜肉，你看他大卫那个图片，那个雕塑多像小鲜肉，多帅，对不对？小鲜肉来了，结果他就说：“哎，他怎么这个人怎么辱骂耶和华的军队？你们怎么没人上呢？”他哥们不要乱讲话，对不对？你不行的，大叔，你要是上去，你要把他打死了，国王就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你，对吧？对，大卫也不是为了他女儿啊，大卫是觉得侮辱耶和华的军队怎么可以，他就去了，结果呢？大卫对非利士人来看到他长得那么小，小人小孩子来干嘛？放羊的，你来干嘛了？你们这在羞辱我！ 打仗吗？能跟我个儿差不多，整那么小孩你们来羞辱我吗？他就放松警惕了。然后这个大卫就对他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这在四十五节，在第十七章的四十五节，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节，大卫对非利士人哥利亚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耶和华之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的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，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是不是宣告啊？我要斩你的头。那人就气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吃，地上的野兽吃，我使普天人都知道以色列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，不是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的手里。最后一句话说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的手里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的手里，这叫什么？宣告。话语的能力，那他听傻了，你知道，他挺大，本来脑袋就慢，被他说的说的，他傻了，还看呢。大卫就一个弹弓就打到他脑，打死了。平时那弹弓是赶羊用的，一甩，他那弹弓不是我们的那个，我小时候玩的，他是甩的，拿个绳子，听，听，打死了，哎，把他脑袋割下来，非利士就败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宣告靠征战是靠宣告得胜的，你们，大卫如果靠武力，那他啪的那一刀就把大卫砍了，对不对？大卫拿起他的刀，把他头割下来。当然后来扫罗还是把女儿许配给大卫了，对吧？大卫做他的女婿。不过他后来的故事，他俩就是互相搞来搞去，不说了啊。感谢主，我们看到这个就考好了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弟兄姊妹，学习用你的语言来宣告，你们。每一天早上天一亮一睁开眼睛就宣告，这一天主啊，我要得胜，不管什么环境，主耶稣我都会得胜，因为我有你，你是我的神。你们，当我们遇到工作的压力重担，主你帮助我得胜，不是靠我的智慧，我的智慧何等的有限，但是你的道路高过我，你的智慧高过我，你的意念高过我，我们宣告吗？对不对？如果这个自己有老我，主啊，求你来对付我的老我，你必然在我生命中掌权，不让我掌权，你来掌权，这都是宣告。对，如果你的公司有危机，天天宣告，靠着万军之耶和华，凡事都能，对不对？没有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都是枉然的劳力；没有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都是枉然的情形。宣告，这诗篇里有很多宣告耶和华得胜的话语。弟兄姊妹，祷告。要懂得宣告，所以我们刚开始祷告第一首歌唱完了，最好是用宣告性的话语，先不要祈求，先不要祈求。我不讲过吗？我们先耶稣教导的祷告文、主导文就先面是愿你的、愿你的、愿你的，对不对？愿你的名为圣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这种宣告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第一首歌选歌选宣告的得胜。耶和华已将那城交给我们，呼喊吧，这是宣告的歌嘛，对不对？你要选择宣告，早上起来把音乐打开，打开一个宣告的，别打开那种爱情歌，忧伤都是失恋的，你这一天能快乐吗？什么能成功啊？早上一起来就是爱情又不是我了，什么又是怎么样，就不好，灰心。太阳一出来，宣告今天这一天上帝给我的，你们当早上一起来面对那么多的工作压力，主你告诉我哪些是最重要的，我一定把最重要的做好，对不对？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当这个身体有软弱有疾病的时候，宣告每天说，主这个必不临到我，这个灾害必不临到我，哈利路亚。你知道我当时修这个台的时候，我脚被扎钉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脚踩就扎一个，然后拔出去踩又扎第二个，就都透了。那我就担心破伤风嘛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必须带我去看病啊，医生要给我打破伤风针的，说必须打。我说打了我就死了，我破伤风针过敏，我打过一次差点把命没。我就想，哎呀，当时灰心思想来说，这个糖建完了我也讲不了道，命没了。你说我这何苦呢？ 对不对？正想的宣告的话又来，我要宣告这个钉子必没有破伤风的病毒，你们虽然它破旧，它必然没有，求主洁净宣告。后来我打了破伤风针也没事啊，天天跑小勇家，不懂住他家就发烧了，烧到我到天亮，我也没敢叫他们，他们睡觉没敢叫，这把我烧差没烧死，烧的那整个都虚脱了，人汗就把他那床单全部湿透，没办法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现在活不愣跳在这儿讲道，你们我要宣告哈利路亚，我要宣告，我要得胜，主啊，每一天都得胜，每一早上都是新的，主啊，我上帝放在我们分店每一个人，我们都爱他们，他们也爱我们，你们哈利路亚，让我们的工作、家庭、我们的一切都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每天宣告、宣告、宣告，你们哈利路亚，不要灰心的思想。好了，来我们祷告，我一祷告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来宣告，哈利路亚。那个，我们到前面来，我们为旁边的弟兄，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身体有软弱的，有疾病祷告。来，我们请那个李到前面来，李什么了？李聪，聪明的聪，李聪到前面，李聪。